我们就一起来祷告。天父上帝，感谢你的恩，让我们能够在你眼前蒙眷顾，让我们今天继续借着诗篇跟耶利米经上的话，我们在你面前有思想，求你来保守眷顾赐福，听我们的仰望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好，我们来看诗篇。今天我们要看一个比较长一点的诗篇，诗篇69篇。那我们先把诗篇69篇我们先读一遍。
求你应允我，因为你的慈爱转为美好。求你按你丰盛的慈悲回转眷顾我，不要掩面不顾你的仆人。我是在极难之中，求你速速的应允我，求你亲近我，救赎我，求你因我的仇敌把我赎回。你知道我受的辱骂羞辱，我的敌人都在你面前。辱骂伤过了我的心，我又满了忧愁。我指望有人体恤，却没有一个；我指望有人安慰，却找不着一个。他们拿苦胆给我当食物，我渴了。
他们拿苦胆给我当食物，我渴了。他们拿醋给我喝，愿他们的饮食在他们面前变为网络，在他们平安的时候变为饥渴。愿他们眼睛昏蒙，不得看见。愿你使他们的腰常常颤抖，求你将你的矛恨放在身上，叫你的烈火追上他们。愿他们的子孙荒唐，愿他们的帐篷无人居住，
因为你所击打的，就是在他们就有病痛；你所击伤的，他们是说他们有仇。愿你在他们的罪上加倍，不容他们在你面前。
这边叫耶和华喜悦，甚至献牛，或是献有角有蹄的公牛。先飞的人看见了就喜乐，寻求神的人。愿你们的心苏醒，因为耶和华听了穷乏人不藐视被囚的人。愿天和地、洋海和其中一切的动物都赞美他，因为神要拯救锡安，建造犹大的城邑。他的名要在那里居住，得以为业。他仆人的后裔要承受为业，爱他名的人也要住在。 在其中。
好，那我们来看诗篇六十九篇。啊，六十八篇我跟大家提的这个六十七、六十八都是从这一个在旷野的时候，那么大祭司的祝福，还有摩西的祷告啊，就是当百姓在旷野要起行的时候啊，摩西就会说：“愿神兴起，使他的仇敌四散，叫那恨他的从他面前逃跑。”那所以，这个是讲到我们在这世上，主引导我们行走前面的道路。好，那么在主引导我们行走前面的道路当中呢，啊，有一个道路，有一个处境是六十九篇，啊，六十九篇，六十九篇是什么？当主引导我们来走这一个啊，跟随他进到上帝国度的道路，那么除了前面那个，我们在世上啊，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欢呼，能够在主的面前啊蒙上帝的眷顾赐福，或者是我们可以在每天的路径当中经历到主的保守、赐福和平安啊。除了这一切以外，还有一个处境是最艰难的，就是我们落在罪的底下，我们被罪所捆绑了。那我们啊，在这个非常艰难的处境里面，所以六十九篇呢是一个啊非常重要的，因为我们在这世上，我们都会有软弱的时候，我们都会有艰难的时候。那如果我们被软弱所胜，我们在困境当中，那么这条路主是怎么带领我们的？啊，所以六十九篇啊是一个弥赛亚诗篇的当中的一个讲到啊，弥赛亚的，就是我们常常讲主在我里面，我在主里面。那么不是只有我们啊生命的景况好的时候，主在我们里面，我们在主里面，不是只有这样，不是只有生命景况好的时候，我们可以说啊我们歌颂赞美神啊。那么更特别要去思考的是当我们有艰难的时候，非常大的艰难，我们非常大的软弱，我们非常大的一个处境是我们实在是没有办法的时候，就是那个罪跟死的处境底下，那么主怎么样跟我们合一？所以这是一个在生命的历程当中非常重要的。所以第六十九篇是大卫的诗，交与灵长，调用百合花。所以他这一首诗篇呢，啊，这一首诗篇啊，用的啊，他要用的一个是在当中的一个跟主在当中一个同行的心意来祷告。那我们就来先来看为什么我说这是一个很特别，也是我们基督徒一定会经历的处境。所以首先呢，我们就来看第一节开始，我们先看他的处境。他说：“求你救我，因为众水要淹没我。我现在身淤泥中，没有立脚之地。我到了深水中，大水漫过我身。我呼求困乏，喉咙发干。我因等候神，眼睛失明。无故恨我的，啊，比我头发还多。无理以我为仇，要把我剪除的甚为强盛，我没有抢夺的，要叫我偿还。好，神啊，我的愚昧你原知道，我的罪愆不能隐瞒。好，所以从到这里，然后接下来再下来，好，在后面我再讲。那这个因我为你的缘故受了辱骂，满面羞愧。我的弟兄看我为外路人，我的同胞看我为外邦人，因我为你的殿心里焦急，如同火烧。好，那么并怒骂你人的怒骂都落在我身上。好，我们先看第一个处境。这个处境呢，对大卫来讲是第五节：我的愚昧你原知道，我的罪愆不能隐瞒。这个是讲到大卫自己犯罪，讲到自己犯罪。那么这整个诗篇原来的处境呢，是大卫犯罪的。那如果我们想大卫犯罪的处境呢，啊，我们很快的回想一下， 啊，他被这一个美色迷惑，所以呢，用他王的权势，啊，就跟啊八示巴啊有了关系。后来八示巴就怀孕了，然后他就把八示巴的丈夫从这个战场上叫回来，结果他丈夫不回家住，所以呢，这个怀孕的事实没有办法掩盖，所以他就让啊他的丈夫乌利亚回到战场，回到战场又借个机会把他借敌人的手把他杀了。好，这整件事情呢啊，上帝当然是很愤怒，因为他大大的得罪神，所以他啊犯了奸淫啊，抢夺人的妻子，又谋害人的丈夫，所以这些罪呢，在上帝的眼中，在不要说上帝的眼中，在世人的眼中也是不可赦免的，不可赦免的，不可被饶恕的罪，不可被赦免的罪。所以这件事情，上帝就一句话，借着拿单跟他说，你的罪怎样？赦免。哇，这是不得了的话，对不对？其实这件事情让很多读圣经的人一直困惑，甚至许多人读了会很不满，就是说这么大的罪就怎样，就赦免了。然后呢，然后啊，只有大卫自己说要尝试背，然后大卫就后来死了四个儿子。可是好像人的想法会觉得说，你做了犯了这么大的罪，好像赔偿四个儿子还不太够。人总会觉得是你犯了罪嘛，对不对？理当是什么？你要承担啊，对不对？那怎么是牵连你的孩子，是不是？所以这件事情在我们读圣经的时候，其实心中不太容易平，不太容易平，就觉得总是觉得怪怪的。其实这整件事情在强调一件事情，就是赦免是什么意思，罪得赦免是什么。罪得赦免要记得，绝对不是因为人啊用什么样的方式啊可以去补赎的，这必须要先确定这一件事情。就是一个人犯了罪以后，你觉得想说我用什么方式来补赎我犯的罪，那么这件事情讲的就是不可能，因为已经发生的犯过的罪，就是在当中啊对人造成的伤害，对人造成的破坏，基本上来说是没有办法做任何的补赎。这是讲这一件事情。第二个讲上帝的赦免，你只有借着信，没有其他理由可以讲，你只能相信上帝赦免，这是第二步。第三步，那这个罪归到谁的身上去？上帝，你不是公义的吗？对不对？好，那么你就这样赦免这样的一个罪人，那你这个公义跑去哪里了？所以第三个要紧的是，这个罪归在十字架的耶稣身上。好，那么第四个问题就来了，归在耶稣身上的这样的一个赎罪，为什么可以算在大卫的身上？就是信，所以又回头到信。你只有相信，你只有相信。好，所以六十九篇这个信在讲什么？信在讲你怎么相信，你怎么去，在讲你怎么去经历它。信它本身不是只有一个理智上的信，或者是你心意上的信，其实信它是一个经历，信它是一个经历，这个经历就是跟基督合一。所以六十九篇在告诉我们，我们有一个经历，就是主在我里面，我在他里面。所以信是什么？信在罗马书第六章的时候，本来我们讲因信称义，对不对？讲你只要信，只要信。可是到第六章告诉我们信是什么，信就是与耶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，就是合一。 所以第六章就告诉我们信是什么，信就是合一，跟耶稣合一。当我们讲信耶稣，就是跟耶稣合一。所以呢，啊，这个合一呢，就是可以经历的，可以经历的，因为合一是双向的，双向的，对不对？哦，啊，你属我，我属你，这是可以经历的，要不然就是一厢情愿。啊，许多时候，许多人的信是觉得一厢情愿，就上帝，我信你，对不对？这不行，这一厢情愿。哦，我不是说这样不行，这只是一个信的开端可以，但这不是成为我们啊的一个信。我们真正的一个信，要紧的信是什么？是跟基督合一的。那为什么是可以合一？我们最容易跟基督合一在什么时候？其实是认罪悔改的时候。我们在最艰难的日子才容易体会跟基督的合一。所以为什么讲同死、同埋葬、同复活？因为我们最容易经历是死，死、埋葬，这最容易，再来复活。我们只有这样艰难的时候。所以你看他 第五节说，神啊，我的愚昧你原知道，我的罪愆不能隐瞒。大卫没有说，上帝啊，你已经赦免我了，所以啊，我没事的，不是。他知道这是一个生命当中的一个历程。哦，他为什么会那么愚昧？哦，人常常啊做了以后才觉得自己很愚昧啊，怎么会犯得这么愚昧的啊罪啊？然后那么怎么会做这种事？而且犯罪让人怎样？第一节，求你救我，因为众水要淹没我，我陷在淤泥中，没有立脚之地。我到了深水中，大水漫过我身。啊，我呼求，喉咙发干啊，等候神，眼睛失明，就是生命会落入一种处境。一种处境，那个处境好像一个人掉到那个大水底下，然后呢，啊，在那边挣扎，然后又跑不出来，因为脚陷在淤泥里面，对不对？然后在当中呢，啊，在当中呼吸困难，呼吸困难，然后在当中呢，啊，觉得全身乏力，然后眼睛失明，啊，所以真正认罪悔改是不是一件轻省的事？因为那个罪要对那个当事人要有那个死的体会，要有那个死的体会。我现在要跟弟兄姐妹讲的是，一个人在大卫，上帝用大卫的犯了这么大的罪来让我们在当中去感受那个体会。他本来是高高在上大有尊贵的王，现在因为犯了这个罪，所以在人的面前就有一个很羞愧的心，啊，非常羞愧的心。那别人看他呢，也有一个对他很藐视的眼神态度，啊，那甚至他在他自己的孩子面前，我看也没有任何的立场，没有什么立场，对不对？啊，因为自己那么败坏，所以他自己落入一个处境。等于是什么？失去所有的尊严，失去所有的尊贵，啊，好像整个人什么都没有了一样，啊，赤裸裸的在那里，啊，然后他的敌人就更加的什么，想要攻击他的人就更加的有机会，对不对？所以到了一个地步，第四节说，无故恨我的比我头发还多，无理与我为仇，想要把我剪除的甚为强盛。然后人甚至到一个地步，他说我没有，哦，我没有抢夺的，还要叫我偿还，就是说我根本没有拿，你还要怎样硬要我还，哦，所以到了一个地步，就是说这个人等于是人人喊打，人人喊打，哦，所以大卫就讲啊，他就在那里，他等候上帝，因为那个处境他自己没有办法，你说要怎么办？他要用很强势的去逼大家说不要这样对我吗？也没有用啊，对不对？所以他只能等候神。他说，上帝，我等候你， 我还是继续等候你，我还继续寻求你，不要叫我受辱。好，当他在这个处境里面呢，他这里一个很重要的，我们基督徒有一个叫做基督的灵。使徒保罗在罗马书讲，人若没有基督的灵，就不是属基督的。那我们是有基督的灵，所以我们属基督。这是使徒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讲，罗马书第八章第九节，他讲到神的灵住在我们心里，我们就不属肉体，乃是属圣灵。人若没有基督的灵，就不是属基督的。基督若在你们心里，身体就因罪而死，心灵却因义而活。所以这在当中呢，有一个属基督的，属基督的，属基督的意思就是什么？基督的话，我们把它放在我们的里面，我们相信主的话，我们相信他的救恩，我们相信他是我们的主。所以我们信耶稣是我们的主，我们的生命在他的里面。所以如果我们是属耶稣的，那么接下来就是我们的一切羞愧、一切羞辱都归到他身上，归到他身上。第七节开始就是耶稣的，这个叫做基督的灵。就是明明是我犯罪，明明是我做错，明明是我羞愧，对不对？但是因为我跟基督是怎样连结在一起，所以我的就变成什么？他的。所以第七节开始是讲耶稣，我为你的缘故受了辱骂，满面羞愧。我的弟兄看我为外路人，我的同胞看我为外邦人。所以这个是什么？这是耶稣当时在这个以色列地的时候，他被拒绝，他被拒绝，然后他到圣殿看到的景象，他说因我为你的缘故，为你的殿心里焦急，如同什么火烧。这耶稣用过的话，对不对？所以他就到圣殿把那些兑换银钱的桌子掀了，把牛羊都赶出去，对不对？赶出去，然后怒骂你人的怒骂都落在我身上。就是人对上帝所有的不满，其实耶稣都承担了。那么呢，这两节经文，一个约伯用过，在约伯记呢，约伯就讲，我的弟兄看我为外路人，我的同胞看我为外邦人。约伯讲了这个话。为什么约伯讲这个话？因为他一直跟他的好朋友讲，一直跟他的好朋友讲说，我真的没有犯罪，对不对？我真的不知道上帝为什么让我这么苦。可是呢，大家都觉得怎样？你如果没有错，上帝怎么会让你这么苦？人的想法就是，你一定有错，你一定有错。所以呢，那约伯说，我真的不知道。然后所以这一节就是讲其实约伯的受的苦其实都归在基督的身上。同样大卫犯罪以后遭受的也都归在基督的身上。所以保罗在罗马书十五章第三节也同样讲，怒骂你人的怒骂都落在基督的身上。这个就告诉我们，基督徒成为一个基督徒，我们照上帝的话做，人对我们不满，我们为基督受苦，这是必然的，对不对？但人对我们因为遵照神的话而所做的辱骂，其实都会归在基督的身上。同样的，大卫也知道一切都归到他身上去了。那么第十节，我哭泣以禁食刻苦我心，这倒算为我的羞辱。我拿麻布当衣裳，就成了他们的笑谈。坐在城门口的谈论我，酒徒也以我为歌曲。这三节呢耶利米用过，耶利米用过。就是耶利米先知呢，他 当时呢百姓对他非常不满，因为我们刚读耶利米记我们知道对不对、哦、因为他就是跟百姓说我们要出去投降、哦、所以大家都怎样，大家当然都不满意他，所以所有的都以他为笑谈，因为他一直照着神的心意在传讲，人就笑他。好，那么一到十二节就是把几个处境放在一起，最重要的就是什么，就是啊，别人耻笑我们，我们落在一个光景，好像在深水之中，好像在淤泥底下，然后我们一直等候上帝的作为，就像约伯一样等候上帝的作为，就像大卫一样等候上帝让他能够在当中好像能够恢复那个尊贵尊荣。大家再想一想，大卫犯罪以后这个事情被挑出来了对不对，那什么时候会恢复那个尊荣？没有，对，你没有发现一个特点？从人来想，我们先不看圣经，如果有一个大卫王，我们在大卫王的时代知道大卫犯了这个罪了对不对，上帝都赦免了，可是我们总觉得他怎样不配对不对，那他只能等上帝让他觉得是配的，那上帝要怎么做？所以我们都不知道，我们也想不出来说大卫啊，那你到底要做多大的好，然后呢让大家觉得说好吧，上次犯的那个罪就怎样还过去吧对不对。你想想看，大卫从人的角度上他这一生走完，有没有那一个时刻让人觉得说嗯，你后来做的这个哎，可以让你的罪抵消？没有，记得哦，不会有，不会有，只有耶稣为他死才行，就是因为他相信耶稣为他死，所以呢他才讲得赦免其过，遮盖其罪，主不算为有罪，这人是什么？有福的。所以最后大卫见证一件要紧的事，不可能再靠着任何的人为的上帝的做什么让我可以好像扳平扳回，没有办法，只有一件事情，是上帝的儿子愿意为我死，我也相信他为我死，就这件事而已。记得这个就是我们认罪悔改的核心，认罪悔改就是什么，就是我相信上帝的慈爱会临到我，都不是因为我怎样，只是因为他爱我。所以十三节就讲了，但我在夜那的时候向你耶和华祈祷，神啊，求你按你丰盛的慈爱，凭你拯救的诚实应允我。只有这一节，我是怎样，我只有在悦纳的时候，悦纳的时候，记得这是悦纳的时候、哦、你才用你丰盛的慈爱跟你拯救的诚实就信实应允我，就是我唯独相信现在是拯救的时候，是你悦纳我的时候，所以我相信你会赦免我，会救赎我，就这样。这一节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六章第二节讲悦纳的时候，所以我们现在教会就是在悦纳的时候。为什么这么重要？我们教会现在最要紧的是知道现在是悦纳的时候，也就是说现在是跟上帝祷告啊，可以得着耶稣救恩的时候。所以得着耶稣救恩就只有相信而已，不是有其他的东西来做其他的表示，都没有，只有相信。所以大卫就是见证一件事情，就是我们人只有相信，没有其他路可走。所以十四节说，求你搭救我出淤泥，不叫我陷在其中，脱离那些恨我的人，使我出离深水，求你不容大水漫过我，不容深渊吞灭我，不容坑坎在我以上河口。耶和华，求你应允我，因你的慈爱本为美好，求你按你丰盛的慈悲回转眷顾我。所以这个就是讲让我从死而复活，从死而复活。 我原来在罪的指控之下，罪的罪孽之中，我是死，但是你可以把我从淤泥，从深水，从大水中拉上来，不叫我落在地里，然后地上面的封住的，而我是从死被拉出来，这个就是悦纳的时候。所以我们现在是神悦纳人的时候，就是我们现在是传福音的时候。所以耶和华求你应允我，十六节，因为你的慈爱本为美好，求你按你丰盛的慈悲回转眷顾我，不要掩面不顾你的仆人，我是在急难之中，求你速速的应允我，求你亲近我，救赎我，求你因我的仇敌把我赎回。所以大卫知道唯有依靠神，相信神是悦纳我，会救赎我，然后他说，你知道，你知道，上帝知道我受的凌辱、欺凌、羞辱，我的敌人都在你面前，辱骂伤破了我的心，我又满了忧愁，我指望有人体恤却没有一个，我指望有人安慰却找不着一个，他们拿苦胆给我当食物，我渴了他们拿醋给我喝。这一节是十字架，对不对？十字架一样回应了这一节，这表示什么？表示我们像那个耶稣一样啊，被钉在十字架上，那么一切的羞辱归到他，他的仇敌都围着他在十字架底下羞辱他啊，这个辱骂他，然后没有一个人啊体恤他，没有一个人安慰他，因为他的门徒都怎样，跑得远远的，对不对？所以这里是讲什么？就是说，这个就是讲到说，本来是大卫犯罪受的苦楚，但是我刚才讲的合一是什么？这个苦楚归到谁的身上？基督的身上，等于是基督在十字架上把人的一切藐视、一切羞辱、人的一切欺凌都归到他身上，都归到他身上。也就是讲的，不是大卫你有本事承担，因为就算你承接的所有的羞辱，你的罪还在，懂我的意思吗？今天你这个大卫犯罪了，无论你骂他多久，他的罪还怎样？还不会消失。会不会因为越多人骂，骂了越久，他的罪就怎样，洗得越快？不会，都不会。只有真正没有罪的那一位可以取代我们，知道吧？但很妙的是，我们把这一切都归在他身上，但他才能够洗净我们，他的宝血才能够洗净我们，这就是十字架。所以一到二十一节我们就可以看到，合一就是什么？就是当我们的心在一个处境当中，我们真的不可能对我们的软弱、我们的愚昧、我们的罪做什么，但这一切的羞辱其实耶稣在十字架上都为我们承担了。那因为他的承担，所以那个恩典归算在我们身上，救赎归算在我们身上。好，那我们的仇敌会怎样？仇敌就是那些不认同、不认同上帝赦免的，打击我们，想要使我们不认同上帝赦免的，这就是仇敌。最想要让我们不相信上帝赦免的是什么？仇敌，就撒旦。撒旦最不想要让我们相信神的赦免，知道吗？所以一个基督徒认罪祷告相信主的赦免，仇敌就常常会让我们说，你看你又不行了吧，你又做不到了吧，你又跌倒了啦，对不对？所以说我们就是一直跟这些仇敌，所以仇敌是什么？ 所以这在当中，所以二十二节开始他说，愿他们的宴席在他们面前变为网罗，他们的平安变成基建，愿他们的眼睛昏蒙不得看见，愿你时常使他们的腰颤抖。一这两节就是讲让那些自以为义、自以为善、自己认为自己好像可以在旁边指责别人的让他们就怎样，在那边站立不住，惊恐担心害怕，因为神的恼恨、神的烈怒追上他们愿他们的住处变为荒场，愿他们的帐篷无人居住。这一节《使徒行传》一章二十节是对犹大说的，卖主的犹大说的。《使徒行传》一章二十节呢，这一节就是讲卖主的犹大，卖主的犹大，就是犹大不是出卖主吗？出卖主以后就去吊死，吊死以后那个地方呢，买了用他的钱买了一块地，对不对？那就引用诗篇六十九篇《使徒行传》一章二十节愿他的住处变为荒场，无人居住这一节就讲什么？这里就讲到两种人，一种人呢是相信上帝的赦免，单单的相信耶稣基督十架救恩罪得赦免的人；一种人是认错不悔改的人，就是犹大，那就是灭亡，知道吧？就灭亡。所以二十五节很特别，二二二三二四，就是那一种他信不过上帝赦免的人。一个信不过上帝赦免的人，那你永远被罪抓住，因为我刚才讲的，人无论做什么都不可能使人的罪得什么赦免，都不可能把那个罪涂抹，对不对？所以犹大自己出去吊死没有用，了解吗？因为他本来就应该死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一节他的帐篷无人居住，这个就是说他得不到上帝给他任何产业，他的产业没有了，他的名没有了。所以这里就是讲到讲到那些人为什么继续讥笑大卫，因为他们不相信上帝的赦免，不相信上帝的赦免。所以呢，这个诗篇六十九篇我们就看到，犯罪的人，我们的一切的艰难，我们一切该承受的都归在耶稣的身上，对不对？但我们要艰辛的相信他的赦免，不要做那一种信不过的人，信不过的人，不要做那一种。那我们就相信上帝的赦免，真的是耶稣为我们在十字架上，所以一切的攻击、一切的不满、一切的在当中的怀疑，都要把它钉在什么？十字架上，知道吧？所以呢，二十六节，因为你所击打的，他们就逼迫；你所击伤的，他们细说他的愁苦。就是我受了他们击打，我被他们击伤，对不对？因为他们不相信上帝的恩，不相信上帝的话，所以愿你在他们罪上加罪，不容他们在你面前称义，愿他们从生命册上被涂抹，不得记录在义人之中。所以一个人名字为什么从生命册上被涂抹，其实就是因为他不相信上帝的救恩，不相信上帝的赦免。所以我刚才特别讲犹大，犹大主拣选他做门徒，对不对？他也跟着主那么久，是不是？可是有一点，他不相信救恩。那你不相信救恩，就一切就怎样都没有了。所以这里就是一个要紧的事。好，十三节说，但我在耶纳的时候，二十九节说，但我是困苦忧伤的，神啊，愿你的救恩将我安置在高处。所以这里就是我们本来是困苦忧伤的，但是求神把我们安置在高处，就是稳妥之处。 在那里我们用诗歌赞美神，感谢称他为大，那么呢，这是让神喜悦的，甚是献牛或献有角有蹄的公牛。就是如果我们相信上帝不仅赦免我们的罪，也相信上帝把我们安置在他自己的救恩之中，这上帝最喜悦。上帝就是喜悦我们在那一个处境中仍然相信他，不是因为环境变好了，不是因为事情看起来像没事了，都不是。我们仍然在困苦忧伤里，但是我们却相信上帝会把我们安置在稳妥之处。所以我们读耶利米书也是一样，耶利米也困苦忧伤，对不对？但他仍然坚定的什么？相信，坚定的相信。所以神喜悦这个。所以三十二节说，谦卑的人看见了就喜乐，寻求神的人愿你的心苏醒。所以我们跟主同死，这个叫同活。同活就是什么？就是我们的心苏醒。我们的心苏醒，就是我们的心苏醒。圣经里面讲到心苏醒的第一个例子，就是雅各。雅各看到约瑟派来接他的车子，他的心就苏醒了。本来雅各的心像死的一样，对不对？因为最爱的太太死了，对不对？约瑟也不见了，便雅悯又被带走了，所以他觉得自己已经什么完了，什么都没有了。但是呢，当他们跟他讲约瑟还在埃及，他完全不相信，觉得他孩子是在骗他。等到什么？等到车子来了，等到车子来了，然后他就怎样？他的心就怎样苏醒了，就活过来了。所以你看，这个叫做与主同活，就是从人看你好像死了一样，但是因为你看见来迎接你的车子，你的心就怎样活了，活了。所以这个就同活。好，所以他后面就讲，耶和华听了穷乏人，不藐视被求的。所以我们在世上的日子有可能穷乏，有可能被求，但我们的上帝听我们的祷告，不会让我们在那个处境底下像死的一般，总是让我们的心苏醒，让我们的灵快活起来。所以他说，愿天地海所有的都来赞美他，因为是神在拯救锡安，建造犹大的诚意，然后他的名要在其中居住，得以为业，承受为业，得以为业，承受为业。这个就是什么？这就是讲将来我们在上帝的国度里面得着天上的基业，得着天上的基业。这个天上的基业是上帝自己建造的，为他的百姓建造的。所以主耶稣也告诉门徒，我去为你们预备地方，对不对？还要来接你们。所以我们的产业，我们的基业是主为我们建造的，主为我们建造的。所以这里我们很快的再把六十九篇回想一下。诗篇六十九篇，这是一个与主同行的道路，与主同死也与主同活。那是我们与主同死会有一个同埋葬的路程，到最后同活，知道吗？我们跟主同死有几种情况，一个是环境逼迫苦难临到我们，我们必须去承接；一个是我们的罪，我们的肉体，我们的罪，我们的肉体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没有办法除灭掉这些已经犯过的错，但我们只有借着跟耶稣同死，所以我们才从那一个当中活过来，活过来。所以大卫呢，就写了这个诗篇。好，所以从人的角度，人常常会讲说，哦，大卫，哦，你就犯个罪，上帝就说赦免你，你就赦免了，是不是？其实不是这么简单，上帝知道，这是一个生命的历程， 这个历程是什么，他必须很深刻的去体会他跟基督是合一的。所以这个工作只有圣灵能做，所以约翰福音才告诉我们，圣灵来了，我们才会为罪、为义、为审判自己怎样责备自己，这样知道吧？我们自己责备自己，是在当中不断的使我们能够跟十字架的基督合而为一，使我们当承受的死归在他身上。所以六十九篇啊比较长，但他就是在讲我们怎么样从那一个困境中灵苏醒，灵苏醒。我说过了，再讲一次，一种是被人家欺负，被受苦难，我们的心觉得好像死了一样；一种是因为我们自己罪的缘故，把我们压扁，对不对？不管在哪一个境况，记得我们就来到上帝面前，跟上帝呼求，神啊，求你救我，求你救我。那我们的一切都不需要上帝隐瞒，人的一切怒骂，人的一切话语，其实最后都会归在耶稣身上，耶稣为我们承担。那我们相信上帝以他丰盛的慈爱，以他的信实拯救我们，我们相信神一定把我们从死的处境中带出来，因为他会亲近我，他会救赎我。所以他说求你亲近我，救赎我，上帝把我赎出来，赎出来，那是十字架的基督为我们承担。所以我们在困苦忧伤中，我们却被神带领到高处，所以在当中我们就可以心灵苏醒，心灵苏醒。那心灵苏醒圣经有好几个例子，好几个例子都是在绝望当中苏醒，绝望当中苏醒。所以像哈巴谷先知，他也是这样，知道自己国家要灭亡，从人看没有指望，对不对？但最后上帝的话给他信心，他就说什么无花果树不发旺，对不对？橄榄树啊，葡萄树什么都不结果子，棚内没有牛没有羊，但他因耶和华欢心，这叫灵苏醒。所以我今天特别要强调的是两个，一个是无论我们在怎样的处境，即便你找不着原因，像约伯，因为约伯也用这些话，对不对？你一定要相信基督与我们一起经历这个苦难，使我们的心苏醒。第二个处境是，即便是我们觉得很羞愧自己的软弱等等，这些我们无论到什么样的难处，我们都相信基督的赦免，不要像犹大，知道吗？不要想要自己好像怎么样的表明我是认罪悔改，不是，你只有相信耶稣，相信耶稣，因为人所走的路还是自我的路，还是自我的路。那我们与主同活的人，将来我们一定得到产业的。所以诗篇六十九篇是一个要紧的诗篇。好，有没有什么问题或要分享的？
犹大如果那时候他悔改，神也是会赦免的，
会赦免，但是犹大太自义的，所以一个很自义的人就觉得我这条命赔给你，对不对？其实那个还是自义，还是自义，觉得自己好像那我就死了算了，对不对？我什么都没拿，钱我也还回去了，可是他的罪不会得赦免。
所以他有一种那种，既然你被，你可能会，因为那时候耶稣还没被鞭死，所以他可能认为说耶稣一定会被鞭死，所以那我就用我的命陪你，
这种心态。所以有很多人的悔改不是被赦免的悔改，知道吧？他还是想要靠自己来表现他的悔改。所以我刚才用的比较容易想的就是，你想一个人犯了错了，你多骂他几次罪就没了吗？ 但是你想哦，我们真的做错被人家骂久了，我们会说怎样？我们会生气，我们会觉得说我已经认错了，你还一直讲，对不对？其实我们都还是想维护自己。其实认罪只有一样，相信耶稣基督的救恩，只有一样，没有其他路可走。好。